啊，因为现在儿子也刚好我的赛季中也是他的赛季中，好，他是看什么时段的，啊，我现在在比赛，
他自己也在比，
他自己就喜欢打棒球，然后我刚好就是变成一个教练，我把老婆给我的资讯，我就灌输
教给他，
就灌输给我儿子，
全家人形成了一个循环，是一个生物链。
没关系，你对我严格，那儿子你惨了，你要打棒球，好，没关系。
欢迎来到运动人的 Pancake， 我是 Windy，
我是老吴。
老吴，我今天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为什么呢？
喜的是我们节目里面来了一个，也算是我们从小看他打球长大的一位神、啊。
我觉得你这样讲就超过分，
但是他比我们年轻。
对，我要跟你说，这你还从小看到他长大，他才从小看着你节目长大嘞。
不是，但是因为我们因为职棒球员都出道的很早，
对他们出道的比较早，真的是从小看他长大，而且他真的是神人级的球星，但我。今天比较没有那么兴奋啊，
为什么？
因为毕竟他不是兄弟象的球员。
哎、欸，你不要出去，
对不起，
没礼貌哎、欸，
对不起啊。
然后他在我们节目上表达过很多次，他是抓抓，赶他走對對對。不好意思，我这集应该要找客座主持人来。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所以呢，今天这个台湾神拳来到现场，我当然是喜呀、啊。可是听说他讲话很据点
啊，没有，我有去听他上别的节目，看起来没有那么据点啊。
不会啦，现在有比较好了。
被老婆训练了，是不是？是，欢迎台湾神拳林奕拳。
Hello， 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统一师神拳奕拳。
对，那今天其实我也没那么担心啦，就是因为被老婆训练的很好，今天拳嫂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真的好美丽哦！欢迎佳佳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
我们要澄清一下，虽然叫她佳佳姐，但佳佳姐应该也还是比我们年轻啦。
对啊，可是因为现在球场上大家
你知道球迷都要叫她佳佳姐啊，对，我们也要叫佳佳姐，这样大家才会习惯。
因为曾经有一次。是在那个球赛比赛完结束后，有一个好像是雷神，然后一看就知道是像我爸爸等级，他也是遇到我说佳佳姐好，我说哈冒汗，
不是会不会连曾公看到你都说
佳
佳
姐，
画面好奇怪，
别这样别这样，曾公我对对对好像是这样，
曾公前公啊佳佳姐，你说一拳最近表现
对对对，
你变成全民佳佳姐、
啊、对啦，全民佳佳姐啊，
全民之姐，我觉得这样也很亲切啊，
对
对
对，
叫解了就觉得距离拉近了，
比之前拳少好多了，
对，好多了，
少感觉就是好像上了更大的年纪、
我也觉得少跟解我比较能接受解、
而且拳少是你知道不能独立于神拳存在、但佳佳姐就可以，只要是佳佳姐、我们可以不用提到神拳也没关系，
太好了，欢迎你单飞
单飞不解散，
对，不过其实啊，佳佳姐平常可以独立单飞这件事情上面确实是非常有实力的，因为以前曾经是艺人的身份，所以我相信现在你抛开你老公，是就是抛开他，然后自己出去接通告接案，一定也都相当相当的有成就。而且这个今天看到佳佳姐本人，真的是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哎、欸，
她保养的也太好了，
保养太好了，真的是艺人出身。然后听说年轻貌美，身材好，也是当初交往的时候提亲，好像就是用这个理由说服
他，说服
公公婆婆，
说服我爸妈，
说服你爸妈，
对我爸妈。
那时候爸妈是有反对你们两个结婚吗？
当然有啦。
为什么？
其实那时候是还没有谈到结婚，那时候只是交往而已。但是那时候因为演艺人员的关系哦，然后我又是打棒球的，他会变成说我们会一直成为媒体上的焦点，那可能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阻碍啊。
叔叔阿姨比较低调的性格，
对，他们会觉得不然找个邻家女孩就好，可是我的个性就比较不喜欢，
可是我真的姓林啊，所以我也是林家
林家女
孩、
好冷哦，
没错
对啊，然后奕拳那时候说服父母的方式就是说这就是我要的女人，因为她
为什么呢，
长得漂亮身材好，我想说
好肤浅，
对，佳佳你听到这个理由你有觉得
有
OK 吗？
有、没有，我想说这个是理由吗？就没想到他爸能接受
其实这个不肤浅啊，
不肤浅，
因为你现在去路上随便找个10个20个，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女朋友， 一定也是漂亮身材好，
但是通常不会讲出来。
对，是我是啊，重点。
但是就算他讲出来，他也不一定找得到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嗯，
对，是没错，但是不会像你这么坦然的直接跟爸爸说。
不要这样说，他这样讲出来，我跟你讲，也没有人可以反对。
对啊，因为爸爸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因为就是没办法，
所以他把爸爸据点了。
爸爸就说：“哎，也有道理，然后好像也没有，
也是个理由了，也算是个正当理由了。
好了，你有能力那。”我也没办法，也没办法不管。
而且我自己觉得好像女生听到这种话也是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我没有其他优点吗这样，但是又觉得是被称赞没错、啊、
对
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我想说这是赞美还是扁啊，因为好像只走外表、可是好像听起来又很美好的感觉。
對、啊、
没有，应该要说一开始那时候刚跟他在一起交往的时候，你要一下子讲太多优点，爸爸妈妈这边可能也不信啊、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不是才刚开始交往吗？
才刚认识，
刚认识而已、嗯、你们还没有一定的基础跟时间的情况下，他会觉得你都在一定都在讲他好的啊什么什么的。
嗯，言简意赅收到了效果。
那反而这个是最直接的。
可是你们算是蛮闪电结婚的耶，对不对？
对。
嗯，这么快就决定，因为佳佳以前是艺人的话，一定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认识富二代啦、帅哥啦、偶像明星啊。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一直认为他在开玩笑，所以不把他当真，所以我都随便敷衍他说：“哦，是哦，好啊，好啊，那反正就看他后面怎么延伸。”就没想到他说出来，他就真的去这样做。
等一下，他是不是一开始就说要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对啊。
现在说得出这种话的人，就是年代都比较久远一点。
可是我们
很老派的恋爱方式，
我
的意思是，我
们当下认识不到十分钟，他讲出这样的话，你不
觉得十分钟吗？
对啊，所以你不觉得开玩笑？对，
但是是不是也反映了一拳他很务实的性格，同样也让你觉得这个男生是值得托付的？
我觉得就是很特别，跟一般的男生不一样，因为一般的男生认识的时候都会要电话，但是他是要交往。
真的十分钟就先提出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啊、的交往啊、
在这个 moment 还没有得到人家的电话，
对，
是这样吗？
对啊，是啊，还没有要电话，也没有说要做朋友、哦、什么都没有。
是职棒球员培养出来的某一种逻辑，觉得我要按照这个程序跟计划，
没有
运动计划要这样制定，
没有、哦、
我比较能够落实。
刚好相反，因为他们打球是不能想太多、哦、因为球速太快，大概你好像他说不知道零点几秒就要决定要不要出棒了，对、啊、他，我觉得他应该是反而套用在他的职业上。哦，对，
其实那时候也会想，其实只是想说
乱枪打鸟
也不是。
等一下，这一招没有使用过很多遍吧？
对，就是我应该是说，我从小接触棒球到那时候跟他交往的时候，其实我的异性朋友真的不多啦。老实说，
好不容易交到一个异性朋友，赶快把握。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那时候是想说异性朋友不多，那我遇到一个喜欢的，我就是开口而已，我也没有想那么多，说他会不会答应，反正我只是觉得说有讲就有机会啊，因为他那时候。我一开始问他有没有男朋友，他说没有啊。
啊，没有，那就
没有，那好啊好啊。那我既然讲出口，那我敢讲，我就敢做嘛。
我觉得这很适合写成偶像剧的剧情。
你在说什么？偶像剧都不敢这样写。
没有没有，现在偶像剧就是要这样。你有没有男朋友？没有，是不是？
没有，是不是？那我们可以以结婚为前提交往吗？
因为这个不符合现况，实际的现况。
太梦幻了，太
有点梦幻，所以就很适合做成偶像剧的情节。
是球员的做法，球来就打。
结果不要趁机帮你们兄弟上的打输，好不好？我们今天要打的输是佳佳的输。
好。
不做星光也能成为
一家
人
的
太
阳，
好不好？你们趁机给我置入老吴实在是哦。但其实这样子结合之后，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天作之合，因为佳佳完全是很帮扶的这个选择，在那个零点几秒判断的训练之下，这样子得到的贤妻，确实也对你整个生活，还有不只是情感上、家庭上、职涯规划上面都产生了很大的效益。因为在婚后，佳佳几乎就是放弃了自己原本的工作跟事业，全心的投入在帮助他、帮助一拳。这个你是有跟一拳讨论过的吗？
没有，而且其实说实在，那时候只有 想说哎，重心的转移，角色的转变而已，没有刻意说哎，我现在是人妻的，或者是林奕璇的老婆，所以我要帮他做什么。其实我一开始出发点都没有，纯粹的就是在跟他探讨他的比赛的生活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哎，跟我以前想象中不一样。比如说重训好了，我以前认知里面运动员就是一定要重训啊，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说他从来没有重训过，就很离奇啊，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的才，然后加上我要为了说服他，所以我只好去用专业的角度，所以我才去考证照啊，学一些东西啊，就是为了要说服他来做这些事。因为一开始我说不太合理，没有运动员不重训的，他就悠悠的回我一句，我不用重训已经拿六个奖了，我还需要重训吗？
好像也蛮有道理。
他说的完全没有办法反驳。
对啊，他就是因为这样，
他出道即巅峰好不好？
对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也是被他这样一讲说、欸、也是也对耶，但是我又觉得不合理啊，因为虽然是你这样子的成就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运动员还是要重训，但是我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专业的，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为此我就想说，为了要说服他，然后为了用专业的角度来希望他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去考了证照。对，
佳佳在认识一拳或者是跟他交往之前也是一个棒球迷吗？
不是、
不是。然后那你是有固定在运动习惯的？
也没有、
你完全是运动麻瓜就对了。
应该是说我不喜欢晒黑，不喜欢流汗，不喜欢太臭。
哦，那就是不喜欢运动啊。
就是動
有什么运动是不会晒黑又不会变壮？
瑜伽啊，
瑜伽、
游泳是因为我怕水，所以也不游泳。瑜伽或者
可以进行运动的很少嘞。
应该还是有一些
的，
还
是室内型的运动
啊。对，这些不太会流太多汗，不会太晒到太多太阳、
所以不是户外咖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但是你那时候这些念头萌生的时候，在你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在认识职棒的环境？比如说，职棒球员不重训这件事情，是奕璇自己不重训，还是整个职棒圈都不重训？
可能都这样，
都不重
训啦，
都不重训。
早期是因为资讯不够发达，那时候会觉得，做与不做，因为你没有专业的人来教你专业的事情，反而更容易受伤、
多做怕容易造成伤害。
对，所以那时候看学长他们，有的是会重训，有的是可能会用技术去代替重训。
可是我一直以为像体能教练啊，比如说小毛教练这种，我一直以为都会有体能教练来带大家做一些基本的肌力。
这是不是比较美式风格的训练？
还是会、
还是会、就是但是有没有要加强，就是看个人。
那时候应该是说年轻人是不行的啦。对，
年轻人不行是什么意思？不能够重训
就是会以资历来说，如果是比较中生代或资深的，可能你有在这个球场的时间比较久了，你懂得知道怎么调整自己、然后调整到我明天可以比赛的情况下、教练是可以允许说让你自己调整。对，
这有点颠覆我对、
所以其实如果是你是新人的话，你就是跟着队上所有的训练一起，
因为你像现在的十八九岁的高中生、说实在，因为他们从高中上来，你要一次衔接到一整年的赛季120场、有时候对自己的身体还不够了解，所以他们没办法去适应那个强度、因为高中的比赛可能3年打下来也打不到120场，
没那么多场，
对、所以会变成说他们不知道要去怎么调配，然后生活作息、饮食、这些零零总总的，
可能
就
会调坏了，
必须要让教练专业的去协助这样、
所以佳佳那时候在跟奕璇讨论你要不要重训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要跟他讨论，也要看整个球队的教练是不是允许他重训。
可是那
其实那时候他跟我讨论的时候，球队已经慢慢的各队已经开始采比较开放式的，
对对对
对，那时候因为
旅外的回来了，
然后一些外来的资讯已经比较发达了，所以很可以去接受这件事。
对
哦，
所以佳佳在跟他讨论，那奕璇回复你说我没有重训我就已经这样了，
对，
我要是重训其他人往哪放？
他是说
就40%打击率啊。
他说还得了，
还得了。那怎么样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怎么样去说服他呢？
其实我就是后来发现他的逻辑就是你要专业，你给我的 news 必须是专业的东西，我才会去思考 然后才有可能会去做。所以那时候我才会想说，那我就同时我去考了证照，然后也亲力亲为，我跟他讲说，不然这样好了，因为你一直说你代谢太慢，因为他那时候有卡一个点，就是说我重训之后我会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酸痛到不能比赛。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去学，那我知道资讯点跟专业的东西来说服他之外，我还跟他呛一个，我说你是职业的，你重训几天我就跟着你重训几天，如果撑得下去你没有理由撑不下去。
好大的赌注哦。
这
玩很大呢，你们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啊。对啊，
老婆都可以做，难道我做不到吗？
对，啊，对，所以那时候刚开始的重训是我跟着他一起去重训，那一个礼拜三天，我就真的有三天，那时候我就哇怎么超傻眼，就重训这么辛苦啊。
但课表不一样吧，就重量当然
不一样，
对，重量当然不一样，
我们是一对一的教练，他的可能就是男生，然后哄他的运动项目，我可能就女生只是增加肌力，然后配合我的需求去调整菜单这样。
想说重量就是课表一样话还得了，佳佳现在要进军女职。
对，
女职
我现在就是金刚芭比了。
所以那时候透过了这样子跟他一起训练，然后增加非常多的重训方面的知识，你自己觉得带给你除了帮助他之外，对你应该也有很大的改变吧？
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学习都是一种进步，即使这些东西跟我没有相关，比如说运动营养学，后来我学，我甚至还上过孕妇的重训，对，他的
孕妇激励，
对，类似这样子，因为那也是他一句话，他说跟你讲，现在重训呢，我们要有差异化，所以如果开一般的健身房可能不赚钱，那我们来开一个特别的，比如说孕妇的重训，然后我就只好去上了这样孕妇的重训，然后后来他又说，我发现现在学那个爸妈生小孩生的少，所以大家会把重心放在小孩子身上，所以我又去考了一个否青少年的体适能的证照。
等一下，所以健身房什么时候要开？
没有，
这听起来就是要开的样子。
可是还好我没开，因为那时候我取得准备要开的时候已经看场地了，就疫情就来。对，所以那时候那三年大家其实都很凄惨，刚开的那些人，所以我就抱持着先观望，然后如果有没有倒闭的，我们来接手就好了。就也没有后来。
我觉得你老公把你当许愿池
对，他很多许愿，
往许愿池讲两个愿望，然后他就照做。
没有，其实如果要讲的话，如果要讲回前面，从开始交往到现在，我会觉得原本是想说，我好好的把这个漂亮的老婆照顾好就好了，然后让她就是
当个花
瓶，我每个月钱固定。可以让他去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结果不知道，反而他能力太好了，
娶到一个教练，
娶到一个教练，
没有办法闲下来啊，
反而让我觉得哇，每天都是战战兢兢，
都是新的挑战，
都是每天都在做不一样的挑战，因为有时候他会设陷阱让你去讲说，你现在在想什么？我想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就开始又要准备看着他，就又开始要去念，
不是应该这么说，因为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不合理，比如说因为我是财务管理硕士对，所以我都对数字统计就很重视，所以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一直说他很厉害，然后我就调他的资料出来再重新 run 了一遍，然后也跑一下那个统计这样子，我说不合理啊，你这样你说你很厉害，但是你怎么只有维持，你也应该要来一个什么四乘两百安才对啊，
好可怕。
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我四乘两百安，我就不在台湾了，我就不在中华职棒了。
你帮他做了很多图表，对数据图表，
对，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些不合理当中，我在帮他找答案跟问题点，所以我就有可能没有重训然后好加了重训之后还是没有，那可能营养是不是有遇到问题？对，运动营养他们也好像也没有在注重这一块。
对
对，然后我后来就衍生就增加很多。
哇，我觉得取到那个头脑，因为学财务的人逻辑还有头脑非常清晰，
统计也很好。
对，统计，然后他会用事实，他会用证据来说明一切。
对，
可是其实我觉得跟他结婚这11年，你说他帮助我。确实是帮助我很大因为它可以让我在职业的生涯中期或者是后期的时候，你更懂得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去练球的时候告诉一些年轻人 我有遇过怎样的经历、嗯、你现在遇到的是不是什么状况、嗯、他们会觉得哎、欸，对，你怎么知道，
你也讲得出 something 就对了。
对,
對，很数据化
的东西，反而这是给我很棒的经验、嗯、对，可以让我在这个部分我可以做一个传承，就是可以告诉他们饮、嗯欸、食哦、喔、睡觉哦、喔、还是休息什么什么都很重要。
对、嗯、因为我觉得早期在运动的观念上，但他就是说好像有点像是师徒或者是学长学弟这样子传承传承下来，可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时候你讲就是哎、欸、就这样做，
对对
对，
就
安内啊，
你就安内看，安内安内讲，啊为什么要安内讲，对，
讲不出，
讲不出来，
就是没有办法去做说明，反而是一个不在这圈子里面的旁观者，用比较清晰的角度来做语言上面的整理，或是文字上面的这个统整的时候，哎、欸，一切都就像我们讲科学化，
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你随时要找到一些资讯、影片、训练，你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嗯。
但是我看得到这个的时候，我要学着这样去训练，你不知道对或错，
对，
哎、欸，反而。老婆这边去考了执照，哎、欸，我去看完了以后，我觉得，哎、欸，这是很新的、欸。比如说大谷翔平现在在练这个，山本优生在练这个，嗯、那他练这个的用意是什么？嗯，然后他所展现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嗯，欸、他就可以分析给我听。
对，像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在某一年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些低潮瓶颈、嗯，但是他一直找不出任何原因，然后他也问了周围很多神拜啊教练，但是教练的给他的。就是用肉眼看了，就说没有啊，其实好像还好。然后爸爸只是说，哦，你那个棒子吼太倒了、啊，或者脚抬太高啊，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我觉得这样，哎、欸，我又不合理，我就觉得不太合理。怎么用肉眼就可以知道你的状况好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去 Google 来了解，说有运动科学这种东西、嗯。所以那时候我就建议他走运科来检测看看。哎、欸，真的，一检测的时候发现，真的就是有一些。一些细微身体的细微的动作不一样了，所以导致他可能有点低潮，比如说打击的仰角啊、嗯、或者出数啊，这些都是在检测当中才知道，可是以往的观念里面都是肉眼看、嗯、没有啊，看你最近出棒速度 也差不多啊，然后棒子也正常啊，姿势也没变啊、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欸，我学习这些反而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但是我学的用意不是我来代替专业，我就是帮他了解之后帮他找专业的人来帮助他、嗯、对对对对，或是给他一些建议跟想法而已。
我觉得佳佳开启了一个新的行业别耶，
例如、嗯、
就是你是一个观察家、啊、顾问观察家、
哦哦、
就是一个运动员的顾问，
就像你
而且是全方位的顾问，
全方位的顾问，
就从经济啊薪水啊打击率啊，然后到运动科学啊营养啊跟心理、啊、运动心理的部分，全方位的顾问，
在学运动心理。
因为其实佳佳这个角色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不是专业，所以你不是用专业说好像去指导他，對對對，可是你知道哎、欸，不对哦，對，这只如果只是用打击的角度来看不太 对，要去做什么，所以你就是一个介于就选手和所谓的专业的
中介的概念，
对，中介，對，这是一个新的行业别，因为观察跟全方位的去关心这个人也不见得是每个人每个专家都做得
到，而且没有人比你了解这位选手了，恐怕是没有，
所以当老公比较辛苦啊，
真的是蛮辛苦，
幸福，
就是他上班的时候有教练，然后回家也有一个教练，
对，我们都
全方位的培训，
就是到后来会
检讨，
到后来会选择说到底要讲还不讲，因为讲了今天又可能要开会，又要开到蛮晚的。
那所以你有跟他讲过说，老婆，你现在暂时先不要讲，你先放下这些身份，
不会啊、
欸，
他反我跟你讲，反而。刚好相反，比如说有一阵子我觉得我是不是讲太多，会不会给他压力太大，所以导致最近心情不好，我就不理他，他打完我也不回讯，然后就假装装睡好了，他反正说哎、欸，老婆是不是要赛后检讨一下，我这几场的表现是不是有哪里有问题，你应该跟我讲一下，
真的好上进哦，一拳真的好上进，
很依赖的感觉，
没有，他自己慌了、哦、他是觉得说我是放弃他了，
被制约，
对，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自己如果觉得说哦，我老公从一些专业角度不停的在对我的职业做一些解释，或者是做一些辅导，
有时候会觉得被挑战的感觉。
没有，因为我懂用他的语言，嗯，就是我不会用强制或者是刻意，因为我懂他的概念，就是顺着毛摸的概念、嗯、比如说重训这个一开始他也在纠结的时候，突然有专业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欸、不然这样子，你去观察一个资深的选手，我就不说他的名字、嗯、你就观察他，他以前也打造不重训，但是他到了后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挥棒速度变慢导致他断崖式的就这样 没了，就成绩表现、嗯、然后他就真的就观察，观察完的时候他发现哎，真的如你所说这样子，所以他就更有信心觉得他应该要重训、嗯、对，因为重训其实不是让你说变得很厉害或者是力大无比，但是至少它可以让你的肌力维持住、嗯、那这样你在增加其他东西的时候可以让你的那个棒球的整个或者你职业的生涯可以再延续长一点、嗯、才不会像这样突然间的就哎、欸，成绩怎么突然间断崖式、嗯、因为 我相信跟着年纪可能会有下修的可能、嗯、但是不可能瞬间、嗯、对，那是一定有一些问题点出现、
嗯、我觉得真的有效耶、欸，
对啊，
林奕泉今年打了第16个赛季了吧？
对，
可以打16个赛季的球员真的不多了。
嗯，而且都一直维持状态非常、嗯。
对，他即将要迈入2000安俱乐部了嘛？
是，
对，今年应该是有机会，
一定可以。
就是职棒史上也就只有三个人而已，只有两个人了，他要成为第三个人。嗯，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有效，职业生命的延长对职业选手太重要。
对对 对。
嗯，可是像佳佳刚刚提到的，就是说重训的部分，或者是说科学化检测的部分，可是你也有提到，你还包括营养学。学啦，心理学啦，所以在营养学上面，因为你又兼任他的就是帮他煮饭的人嘛，
没有哎、欸，因为反而是因为他回来家里时间少、嗯，他可能回来可能就一个晚上而已，嗯、所以我其实我在运动营养这一块，其实是我请营养师帮他调配、嗯，或者后来沟通的情况下，因为要配合他们，因为到处移动的。饮食的需求就变成是他提供他每次吃的东西给营养师看、嗯、如果哪里不够需要加强什么有营养师再请他加强、嗯、所以不用到我自己亲自煮，因为他也不希望我煮给他吃
怎么样不好吃是不是？
不是
小心回答，
不不不，这样子会让老婆太累了好
好对还要煮
对对对
就交给营养师
对，
但是奕泉我据我所知其实台湾职棒选手有很大的比例以前啦，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嗯、就像刚刚所提到的现在因为资讯多了，大家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说调整的模式也比较多了、嗯、但据我所知早期其实职棒选手好像没有很重视饮食的调配或是饮食上面的控制、欸、
因为其实应该这么讲，不是不重视，而是取得的东西不方便，因为以前还没去上课的时候，他还没去上课，我们就有的观念就觉得你要饮食控制一定就是水煮，什么都水煮，
對，
然后就是不能重口味的、嗯、不能炸的，不能什么东西什么都不能吃、嗯、就只能水煮餐，然后马铃薯什么这些东西、嗯、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接受，
对、嗯、
但是自从他去上完课，然后我接触到这个营养师的时候，他反而说什么都可以吃啊，只要你把你今天的总热量控制好，嗯，我还可以让你增肌减脂、欸、
然后还有在对的时间吃对的食物，
对的时间、嗯、这样就好了，嗯，
对，其实后来发现真正的运动营养其实不是说整天吃下来的内容，而是在对的时间吃对的东西的时候可以增加运动表现，嗯，然后还有可以隔天的疲劳恢复更快，嗯，对，
那请问什么时间可以吃麻辣锅或是炸鸡排？
随时都可以吃
哦，真的吗？
随时都可以吃，
营养师让你吃麻辣锅跟炸鸡排？
吃啊，
然后算总热量，
他只要今天的总热量控制好都可以吃，
你早餐吃完麻辣锅之后今天就恐怕就这样咯
没有，他可能会叫你不要喝汤，然后肉、哦、蛋白质多吃一点、哦、这也是 OK、
哦、也合理，也合理，
所以咸酥鸡也可以哦，
可以啊，
不会因为炸物的关系营养师就觉得这个对你运动表现有很大影响，
不会，反而他好像都叫我腌制品少吃，像香肠之类的、哦、
这
些东西，这
些加工
加工的东西不要吃，
因为其实他说可以吃是因为我在旁边，我也不可能让他吃这些东西因为我
不能吃太多啦
因为有时候营养师跟他说、哦、可以吃，那我就会私讯那个 LINE 给那个营养师说确定这可以吗，这是油炸的、欸、你觉得这个热量那么高可以吗，然后他有喝一点啤酒，你觉得这样可以吗，我反正是
营养师压力好大、啊、
我给营养师压力，没有，其实营养师的他的想法跟观念，他是希望说运动员他们要吃得开心、哦、不要真的都水煮，
不要因为饮食而有压力，
对，因为如果他一开始就跟我说你要找营养师，我可以先跟你讲哦，水煮的我不要哦，如果都是水煮的、嗯、然后都吃青菜我跟你讲不要、嗯、那就先讲好了，
而且我如果出去比赛其实这些东西都
不
好
取
得啦、嗯、
你说咸酥鸡跟麻辣锅不好取得，
是不是啊，水煮啦水煮都青菜怎么很难弄啊，
对啊，
可是我觉得时代真的一直在慢慢进步，嗯，因为现在 其实很多球员都会反映给球队的管理阶层说，我们要吃健康餐、营养餐。
对，
反而现在这种餐厅已经多了。
对，
慢慢的，我们也不会觉得饮食这一部分
是
像以前那么不方便。
对，
所以现在营养餐。大家都营养餐，
对，
超财压力呀、啊。
对，所以其实现在在吃的这一部分，反而球队都知道，球员已经慢慢的很注重饮食这一块，所以都是营养餐，营养餐。
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全队订便当，只有他一个人是营养餐。
对，反而造成人家的不便。
对，
现在都还可以订，
风气很好，
也可以订素食啊。
对。但因为我就想说，其实我蛮常看球赛的时候，就看到球员都是在场边吃便当啊。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职棒选手真的有很重视那个，
不是，我觉得
营养摄取
应该是说他们的环境取得真的很不容易。比如说你到斗六比赛，说实在的，你要真的准备到他们可以吃营养餐也不一定有，而且早期他们那种健康餐的取得真的不容易，所以只能说我就地取材。比如说这里他们就买鱿鱼嘴羹到斗六，所以大家都是鱿鱼嘴羹
之类的，
对，
整个城市的名产、啊、
对，你看到花莲你也很难说可以找到什么，所以也只能吃不过公正包子啊，
然后
好接地气啊，
对，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反而到处吃美食、欸
啊、这
样好像也不错、欸、
突然羡慕起职棒球员、啊、
所以也不是球员的问题，也不是球队的问题、其实只是当时他们的
环境
而且加上他们比完赛又比完赛可能十点多、还能给你吃的东西真的不错了、对啊、
但是因为国外的比较职业球队发展的好的国家啦，他们都会有随队厨师啊，
对，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
是经费啊，
对、
对啊，
也是很期待说
也许有一天我们也跟得上了
听众，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你不打球你不跑步，但是你要看，你要欣赏这项运动、你要支持他才会有机会更好，经费才会更多。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你们不进场看球，就害职棒球员一直在吃麻辣锅跟咸酥鸡还有米糕跟鱿鱼羹
这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就听不起来，
长期来讲
这句话听不太懂，
长期
这样听起来他们过得蛮好的、
对啊，好像这样、
不是，我意思说就是我们都进场，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在营养方面好不好、吃好一点，
而且说真的进场的氛围真的很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其实我都小朋友很小，我就带着他就是在整个每个球场哦，连花莲我们都去，然后我都一定带他到球场去玩、去感受，然后这种热度，因为其实我的用意是想要让小朋友知道爸爸赚钱他的环境就是这么的辛苦。因为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小朋友会在玩，然后说哦，妈妈好热好累，我们回去吹冷气看爸爸比赛就好了。我说你看哦，你在这边玩你就已经觉得很热很累，爸爸他在下面比赛，但是他在赚钱，这是他的工作环境，你这样就觉得累，那爸爸怎么办？就他们从小我给他们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们现在到球场就照样玩，照样累，照样热，他们也都能接受，然后反而觉得爸爸工作好辛苦。
对，
不然
爸爸回到家更尊敬他，
对，不然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享受这些，然后爸爸比赛、我们都在冷气房看比赛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感受到爸爸工作的辛苦。对啊，
确实是这样。那营养学的部分讲完之后，心理学的部分，哎，我觉得那个是更高一个层次的东西。
怎么会想要要念运动心理啊？
因为到后期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职棒球员进了职棒其实比的已经不是技术了，因为你能进到职业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能力其实都差不多了。尤其如果你看后来发现运动心理或者运动心理这一块不只是资深的可能需要，我就刚进来的选手也很需要，因为他们的转换有可能从学生变成职业选手，有可能从二军变成一军，那种转换的运动心理的调整其实要很快。然后需要有一个人辅导他们的话，或者是直接给他一些建议或者是想法的转变。但是因为我后来会接触的原因是因为义犬他有在他前球队的后面一两年的时候，他就一直卡关在他心里的部分，而且因为我长期这样，因为他每120场我都会看的人，所以他那时候到后期他一上去比赛他整个脸就很纠结，然后我就觉得他整个心理压力就很大，脸就是看起来不快乐。那时候我问他的时候，我说你要不要放空放松的去打，他说没有啊，我上场已经够放松够放空了。我说可是你看起来你就是给人家觉得是压力很大，然后想很多，所以你就会绑手绑脚。所以那我就觉得那可能在运动心理这一块可能需要专业的来了解。所以那时候我才想说那我去了解看看，我来考这个证照。对，虽然他们球队也有， 随队的，但是我觉得每个球队都还蛮特别的，因为他还有遇过球队找牧师来耶、欸、哦对
真的啊
对
那如果是
信反正要
信道教的怎么办
然后牧师还给他抽牌卡、
哦、所以球队其实也很重视这个
领域，他们其实慢慢的开始在重视了、嗯、只是在台湾好像可能还是刚初期，所以我觉得用不太对点，比如说你来的这个运动心理的话、嗯、可能你要多了解这个单项运动多一点，那么有可能是他们完全没有看棒球比赛的、哦、然后来的话只能类似精神喊话、嗯、告诉自己是最棒的，然后
心灵鸡汤
对类似这样子，那他自己跟我讲说其实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
而且我觉得因为心理的东西也很个人也
很
personal
很抽象，真的也很抽象。
所以佳佳你是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你老公上场，一看就知道他今天快乐还是不快乐的，
因为脸就很纠结、啊、他的脸就臭了跟什么一样，我就想说奇怪，
然后就想说我其实自己都不知道我今天快乐还是不快乐，
他就说他放空啦、
啊、自己一定感觉不到、哦、
自己感觉不到、
啊、因为你上场前你不会先照镜子看表情啊，
对，
没有这个时间啊
对，
但是你在看别人的时候、嗯、有时候
就看什么
感觉的，
有时候跟一些同队的或者是跟教练聊天的时候会觉得哎、欸，这个蛮有期待的，这个年轻人蛮期待、嗯、然后他的练习的状况练习赛的状况都很棒、嗯、那为什么正式比赛开始他就没办法，
对、
嗯、那到底是什么问题，技术都没问题啊，身材条件也都很好，那为什么只要叫他正式的比赛叫他上去的时候哎、欸，他就莫名的就打不出来，
而且、哦嗯、
那是什么问题？那
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这种年轻人如果刚好遇到失误，嗯，哇塞，他们那心里的
压
力更大，嗯，
对。
然后我就会只给我就是会跟他分享，我说你看看那个选手，他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因为我们就会也会赛后讨论这些问题、嗯。
其实我也有跟他讲过，我说，哎、欸，其实打棒球很困难诶、欸嗯，十个打数打三支安打三成。已经够强的打者、
啊、失败率很高的、嗯、
对、
嗯、
但是你要忍受那七次的失败，
对、
如果你心态调试好、我可以接受那七次的失败 OK 啊，
对、
嗯、但是后来老婆这边又丢一句，可是你那三支安打如果都不是在关键的时候打出来，那你这三成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
好中肯、啊、也好严厉，
就是你会变得好像也没有到多厉害啊、嗯、
对、
嗯、但是你如果我十个打数我就打那三支安打而已，但是那三支安打、嗯、一个帮助球队赢球，一个是你打逆转变成英雄，嗯，那这样你觉得你对球队的贡献大不大、嗯、那你觉得这三支安打是不是又很重要，
对、嗯、佳佳也很适合心灵鸡汤啊，
就变成
鸡汤喊话，
会变成说他有时候丢出来的现实的话会比较难听，
我
会
比较直接，
但是你
會
很直接，但是你会觉得哎、欸，对啊，我之前的想法就是、我只要每年维持三成就好了，嗯，所以我十个打数我打三支安打我就很开心了，自己就很开心、嗯、但是后来他一针见血的这样告诉我的时候，我反复的去思考，嗯，我觉得哎、欸、他说的有道理、欸、嗯，所以人家就会开始慢慢会讲说你在关键的时候打不出来啊，嗯啊，其实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有啊，嗯，但是遇到状况的时候你的心理产生了什么问题，嗯，
对。可是佳佳在对于一拳做这种比较心理上面的心灵喊话或是心灵鸡汤的时候，应该也不是 always 都是用直接的方式吧，应该是要软硬交错，尤其身为老婆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加入一些撒娇啊，
我要看他当时如果是太 over 的时候我就会浇一点水来洗遍他一下，如果他太低沉闷的时候我就会再拦
拿皮鞭拿来打我
再给他一点动力，
威逼跟利诱要双管齐下，
所以我要看当下他的状况，比如说他有一年他就一直打不出全垒打，好不容易打出全垒打的时候他很开心的跟我讲说你看我第205轰了，我说今年的第一轰就是第一轰，没有205这东西
哇好直接哦，
因为我就会觉得你嗨过头了、啊、因为反而觉得我要教你一点点、嗯、但是如果你很低沉的时候你就一直打不出来，然后一直在纠结自己为什么一直打不出来一直低潮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会再给你另外一种方式的鼓励，
你会给他很就是真的很娇嗔式的赞美吗，比如说老公你真是我的英雄，
不会
我刚刚他们两个人对话感觉
我就觉得听起来不
会
听起来不会
感觉上互动来讲是没有这种，
但一拳有渴望吗，你有渴望老婆说哦老公你今天打那次真的太帅了，
还是会啊，
还 还是会想
是
会希望听到。
我反而就在家里他比较扮演这种角色、欸哦、他就说老婆你最近怎么变那么漂亮、哦、我说你怎么了
你是理性派的，
对，我超理性的，
是外表跟内在反差的，
对啊、嗯。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互相搭配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嗯、听起来真的是在各种，就是你看我们从刚刚讲到现在，不管是体能、身体上面的重训、嗯嗯，对，然后内在的营养的摄取、嗯，或者是心灵上面的这个成长，佳佳都可以找到非常对的方式，就真的是对症下药，然后去。打造就是量身定做他的生活跟职业模式的形态耶。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可能很了解他，所以我觉得好在是他愿意跟我说、嗯、如果今天只是我单纯的单方面的观察的话，其实我可能也做不了那么多、嗯、然后加上再一点是我给他的建议跟这些资讯的时候，他愿意接受也愿意改变、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刚好相辅相成啦。如果你看这个老公他都不讲，在球队发生什么事也不讲，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讲，然后你给他建议想法的时候他还排斥的话，那其实就没有办法一加一大于二、嗯、所以我觉得刚好在这部分还蛮 match 的，就还蛮可以一起进步。
但是一群人在职棒圈应该有很多的职棒选手都是比较不讲吧，就是个性是比较闷一点点。
我后来发现并不是他们不愿意讲，而是他们的他们的
性
倾诉的对象
太少了，
不懂，然后也太少。
哦、嗯，也有可能我回家跟老婆讲说我今天打得怎样怎样怎样的，可是老婆听的也是一头雾水啊。
对对，也有这样子、欸。
那我应该要怎么回应他呢？就也只能说加油啊。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嗯、虽然我有一个
很严格
漂亮的老婆，但是严格的教练、嗯，但是他生了一对小朋友给我，就是一男一女，嗯，刚好可以哎。欸，我需要温暖的时候，我女儿就是扮演到那个角色，她就会
小棉袄、
哦、她就很撒娇，她从小就很撒娇，到现在已经小学四年级还是很黏我，就是来就会摸一摸干嘛干嘛。
有些我说不出口的或者做不到的一些温暖的时候，我就会叫小孩子，对。然后比如说她像她的最近她也是有点就是内心有点挫折，然后我就跟我儿子讲说，欸，大谷想给你出书，欸，你就用你自己零用钱买一本书送给爸爸，然后鼓励他，就来第一个可以多看书，第二个可以叫他有个目标，有个对象，可以了解人家怎么走上来的。嗯，然后我儿子就很可爱，他就真的去买，然后很得意的说，爸爸这是我送给你，我跟他讲那一段他就知道、啊、没有
知道不要说出来。
对，他就说爸爸，然后是我自己买来送给你的。
对啊，因为现在儿子也刚好我的赛季中也是他的赛季中，好，他是看什么时段的、嗯、啊，我现在在比赛，
他自己也在比，
他自己就喜欢打棒球、嗯、然后我刚好就是变成一个教练，嗯，我把老婆给我的资讯，我就
再传教给他，
就灌输给我儿子，
全家人形成了一个循环，是一个生物链。
没关系，你对我严格，那儿子你惨了，你要打棒球，好，没关系。
就是一个生物链的概念，
对对，你也不要对他太严格，不然他对也知儿子会很严格。
这是抓交替的感觉，
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对，
我接受你妈以前的严格，现在换到你了哈。
那佳佳自己在做了这么多的付出之后啊，你认为以运动这一块而言，像你也去做了重训，
对，
你自己会认为运动这一块带给你的改变或者是心态上，除了能够帮助丈夫之外，他是不是就像你讲运动会上瘾，运动上瘾这件事情是成就感，对，给你的成就感，或者是说给你维持身材的条件之类的。
我觉得是一种成就感，甚至它会让我衍生更多的运动想要去 try。 嗯，对，因为我像小朋友他们，我要鼓励他们运动，可是小朋友一开始他们就觉得，哦，好累哦，我不要，但是我就是学跟爸爸一样，就是我跟你一起，所以那时候我跟着他们一起学网球、学羽球、学舞蹈，然后对对，学高尔夫、嗯、就是因为我希望运动其实是广的，所以我觉得反正我重训之后，我对运动的接受度反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嗯、因为不要只单纯 focus 在重训，或只 focus 在单项运动，如果可以多元的发展的话，其实对每个人的生，尤其小朋友他们的成长过程其实会更好的。嗯，对，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运动开启了一扇门之后，当你的能力越好， 你的选择就越多，并不一定是说我们、嗯、当然没有办法说每个人都像职业选手把它当成是毕生的资质、
嗯、
可是在生活当中我有了这个条件跟能力之后，對對對，我就能够有更多的选择、嗯、
他也说过，他也说过啊，他说要活就要动嘛、嗯、那你在运动有时候头脑思绪在不清楚的时候就是脑袋缺氧、嗯、那我去运动、嗯、我让自己运动完哎、欸，氧气打到头脑了以后，他就有清晰的头脑，可以去再思考说，我还能再做什么？嗯、我能再帮我老公这怎么样？
对，
對，所以他有时候，他有时候会觉得，哦，我好烦哦，好，那然后怎样？然后他就去
运动
、嗯，
他运动完他就觉得，哎、欸，我整个精神都来了，那头脑也清晰了，嗯嗯，
脑内
死定了，
下一个目标跟挑战了，
你死定了，
我再来学什么，看你缺少什么，又有什么不合理，
一看到老婆去运动，你就
打了一个冷战，
对
呀、啊，怎么办？
瑟瑟发抖，有没有？就想说，哎，
对啊，可是真的啦，就是人本来就是活着就要动，嗯，
对
对、啊，真的可以帮助让自己的头脑再更清楚。
所以回归到最早的时候啊，说服爸爸的那个，哎、欸，我想要娶这个女生。因为她身材好，长得漂亮。现在这个身材好、长得漂亮之外，多了好多好多可以说服家长的这个不选她都不行的这种条件呢、欸嗯，对不对？
对啊，其实如果以现在我家人的话，应该是不用多做解释，就光看她现在这样就知道。
嗯、没有、哦，有时候反而是公婆会说。哎、欸，你要不要再
学？
对，休息一下，嗯、你 会给自己压力太大。
对、
嗯、啊，让老公休息一下，喘口气。
怕你辛苦啦，怕你辛苦。
对，没有，因为我是跟他讲说，因为球员的职业生涯其实很短，我们不能有一刻的突然放过自己，嗯、因为我们就随时都要战战兢兢，把每一场当做最后一场来看待的时候，你就一直维持在那个 timing 上。嗯、对，我是给他的想法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佳佳姐的这一段历程啊，真的很适合分享给所有的女性朋友，嗯、因为不一定是在运动圈，或者是说不一定你老公是职棒选手。
对，对，
当我们在生活、生命里面，跟另外一个相爱的人结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认清，把我们自己活得好，跟把我自己的价值活到最高，其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当你把自己活到发亮的时候，你也能够让身边的人，不管是家人、朋友，都得到这个光亮，所以这就是佳佳姐的书《不做星光也能成为一家人的太阳》，就是她没有在她的演艺事业上面往下走，可是持续的让自己成长，找到自己的价值，还是一样温暖照亮了家里的每一个人，对不对？
对
对啊，我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分享，
讲出来了，
很值得分享给大家，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讲说爱自己，爱自己，你到底要怎么样爱自己？不一定是说你把自己操练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们在运动圈常讲说，哎、欸，好像爱自己就是你一定要去把自己逼到极限、也不一定。其实你只要找对价值，你知道你的价值所在，然后你可以带给其他人一些影响。
对，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对，
没错、
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我相信里面也有很多。
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呢，很多精彩的故事呢。
就今天听两位讲，就已经觉得超级可爱啊。然后我非常真的强烈建议，一拳可以帮他打造我刚刚讲的那个新的职业别。他一个月只要接你之外，再接两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中介。
总监生涯观，我们要讲观察总监、
哦，对对对对对，
观察总监、
哦，这个 title 比较厉害，
对对 对,
对，
运动观察总监、哦，然后给予他全面性的
建议，
再帮他转介专家，
对、
对不对？
哎，这个好，
一个月接两个，
对
两个选手，
我相信一拳常会。听到那个学弟问他说到底要去哪里找这么好的老婆，那时候他就可以问回说你可能娶不到这么好的老婆，但是我们有一个运动顾问可以出租给你，没有问题，
对 对, 對，马上。然后之后如果两位的健身房开幕的话，除了健身房本身有一些健身的教学啦，或者是实际运动的锻炼之外，哎、欸，马上这个行业别运动观察，先看一下你本人是有什么问题，生活上面啦，
全方位顾问，
全方位顾问，
对，
超有发展的前景、
啊、连心理都可以一起照顾，
没错。今天非常开心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佳佳姐的新书可以大卖，好不好？
谢
谢
一拳，
谢谢佳佳，
谢
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回见，
拜
拜
拜
拜。